各位信友堂三堂的同工弟兄姊妹们，还有我们各位守在屏幕前的无论是在海外的还是在国内家庭教会的主内的肢体们，平安，愿主他的恩惠和平安赐给你们，让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在神的话语的带领下面，在神的他的圣灵的带领下面，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今天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的查经中，这是我们第13次的启示录查经。这次的查经的题目是约翰被提到天庭，亲睹真神受敬拜。我们在这里呢先一起为今天的查经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俯伏在你的宝座前，因为你确实要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都带到你的宝座前，就借着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写下来的从你来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来感受你，真正的来领导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是你给我们打开了天上的门，是我们能够进来，让我们能看见那真实的崇拜在天上的呈现是何等的壮观，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一幕，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被你特别浇灌了从天上来的圣灵的能力和从圣灵来的喜乐和盼望。主带领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是第13次的查经。刚才说了我们的题目在这里呢，是说约翰被提到天庭，亲睹真神受敬拜。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启示录查经，我们现在查到第四章。我这里有段引言，也特别告诉大家，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啊，我们从今天的查经开始，我们就要随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从他被囚的拔摩海岛来到神在天上所设的宝座前。因为我们在前三章当中，我们都知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他见到了异象，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这个显现是他完全不是原来使徒约翰在当时耶稣成为人子的时候，他的荣耀给遮蔽的时候，他卑微的来到世上的那个样子，而乃是一位大而可为的审判的主啊！所以在这里他在他的荣耀里啊，用他雷霆般的声音，是号角般的声音，来在这里向约翰来吩咐，以致约翰看到他就一下子如同死了一样俯伏在他面前啊！在这里呢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真的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从多个这个侧面多方面的来认识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曾经来到世上成为人，但现在坐在天上的那位他是我们的神，他是那成了肉身的真正的神的道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今天就来到他在天上所设的宝座前，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尊贵和权柄在天上的真实的呈现，并由此我们还要得知神怎么样借着从第四章以后一直到22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些以后必要成就的事。什么就是以后必要成就的事呢？也就是神在基督里得胜后将展开的最终的拯救与审判的事。而这幅图像借着这个启示录给我们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它的目的就是对我们在地上的世世代代经历世上的这种试探和逼迫的教会，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颗坚定的心智，极大的盼望和胜利的确据。这对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来特别的来学习 啊，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呢有莫大的啊这个永恒中的意义，和我们在现实中对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安慰和陪伴以及指引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来读啊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经文。现在呢，我把这个圣经摆在大家面前啊，我希望所有坐在屏幕前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啊，我们就一起啊，从四章一节，我们一起诵读啊，我们一起来启示录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儿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闭月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上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理解一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要传讲给我们的意思。那么我们就顺着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啊，在这里啊，不是这个启示录，今天在这儿啊，它我们所传讲启示录，它其实是深深的呼应了旧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有很多的经文从旧约引出来啊，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来看一下神的话语的连贯性，它的一致性啊，是怎样的给我们向我们显现和启示出来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二大题的第一小题里面说，如何理解天上有门开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因为一上来就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此后到底过了多少时间呢？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啊，主耶稣是吩咐了这个使徒约翰要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神有很多的应许啊，这是地上的事，怎么样跟天上的事衔接呢？那么时候他就是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着，那天上有门开了，那么这个天上有门开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天上的门是怎么向我们打开的啊，就像我们有一首圣诗上，天门为我打开，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看创世纪啊，我们来看门本来对我们人到底是开还是关的啊。创世纪里大家知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因最后呢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上帝他自己的园子， 让他们跟踪他所自说自图，这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三章说的，把他们打发出去。这个打发呢，实际上就是把他驱逐了，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说到底就是说，亚当夏娃不配与上帝同在了，神要把他们从上帝的园子里赶出去，还怕他们回来再要想吃擅自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把这个伊甸园朝向东边那个门用什么把它防守住呢？就安设了基路伯。基路伯我们那时候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知道，这就是一个抚育的天使，是表明是一个活物，是一个他在那边把守着生命树的道路，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使人不能接近啊。这就是说人犯罪呢，本来就是从上帝的恩典中是堕落以后，这个情景是很悲惨的。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从他的百姓中他要兴起，他要把这个门重新给我们有希望，给我们打开。那么我们讲到这个门呢，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讲是谁呢？这个门是怎么打开呢？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也就是说，因为始祖犯了罪，如果我们不经过耶稣这个门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重回伊甸园的，我们也不可能啊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也把他自己比喻成是一位好牧人啊，我们是他的羊，由他带领着我们，带我们到啊青草地上给我们吃，领我们到安歇的水边啊给我们喝。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门这句话的意思。主耶稣而且还是继续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是不能绕过主耶稣，因为他是道路，他是真理和生命，所有这些我们离开主耶稣，这扇门是给我们永远关着的。那么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呢？那我们就看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耶稣他在十字架完成救赎的那一刻，当耶稣说成了，他大声喊叫啊，父啊，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完成了他在世上父所差遣他的使命，他要回到父家的时候，气就断了。这时候呢，在圣殿里就发生了一件你意想不到的事，圣殿里将至圣所和圣所所隔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就是这个幔子的裂开，就表示只要我们信主耶稣就是那门，他给我们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铺下了这条路，我们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三日后又复活升天，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的，要审判全地的这位人子的话，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并且也绝对相信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也相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就是我们本月的经句里面从罗马书说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我们自己能够来到耶稣的啊这个救恩里面的一个关键，就要认识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他是谁？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那位耶和华神应许以色列人们将来要得救，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的那位受膏者基督。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有一个深深的印象。所以天上的门开了啊，这个是过去在异邦人当中啊，大家知道啊，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一个跟头翻下了南天门，都知道玉皇大帝也有天门的啊，这个都是人的想象。但是呢，这个门呢， 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被打开。也就如同啊，那位啊，这个我们在三章里面讲的给腓立铁腓教会的这封信里面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啊，是那位说啊。所以呢，他说我看呐，我给你们前面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敞开的门是由耶稣来打开，他打开了没人能关，他关上了没人能开的。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一起有个体会，天上的门开了，这和我们的主他的拯救的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好，下面呢就是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和约翰因被圣灵感动被提到了天上的事到底怎么理解，怎么理解这两件，对不对？首先我们说约翰因被圣灵感动被提到了天上，那么什么样算是提到了天上呢？是不是约翰他整个身体都被真的提上去了吗？那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提上的，提上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知道过去我们现在正在查啊每日灵修，我们在查出埃及记嘛，出埃及记里面就有一段啊，这个19章20节里面是这么说到的，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啊。那这里面呢就是很重要的是摩西在这里什么颁授啊，上帝向他颁授律法十诫，要把他招在山顶上啊，这个时候让摩西能够来与神同在，神就在让摩西在山上待了什么整整40昼夜，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啊。这就是在这旧约里面的典型，摩西是被这样招上去的。那么哥林多后书啊，在新约里面，如果说旧约的中心人物，如果从人物来讲啊，他这个代表这个先知当然是摩西，如果是新约里面，我们说在使徒里面其实是保罗起了最大的作用啊。保罗他也得到这么一个殊荣，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里面说的，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么这里面呢，保罗说什么情况呢？其实他那个时候14年前啊，他当时被神呼召出来的，其实不久，上帝要把一个将来的一个很重大的使命交给他，所以给他一个特别待遇，把他请到什么天庭之上。那么按照他说，这是被提到三层天啊，因为犹太人相信地啊天有三层，我们现在所看到物质天只是第一层而已。啊，然后呢，真正的三层天以上才是所谓啊耶和华神的他的居住的地方。当然，这些其实就是他并不是在时空的物质界里面。那么，保罗形容这次被提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连身体被提的，或者是他的灵被提在身外带到天上去的，他不知道啊，因为这是太奇妙了，他无法言语。他说只有神知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约翰如果被圣灵感动提到天上的事呢，到底是怎么提上去的？是整个把约翰从拔摩海岛真的提从时空界提出去了吗？那就像伊利亚啊，耶和华把他接上天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完全连一个身体都找不到了？还是其实身体确实还是在拔摩海岛上，但是呢，他在他的整个的意念和灵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感受里面都已经不在拔摩海岛了，而去置身在一个非常的奇妙的境界里面，到底是哪样呢？那么如果弟兄姐妹要问我，我也可以用保罗这句话，我们因为他这里没有特别交代，甚至如果真要问约翰的话，约翰可能也用保罗这句话说，我是怎么被提的，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特别要了解的关键，到底是怎么一个被提。但是呢，确实要知道他已经在天上了，而且他看到的这个景象确实是天上的景象。而这个天上的景象呢，我们也把它可以讲到是一个异象， 是在灵里所看见的，它不一定是代表啊这个天上他所看到的，他都有一个物质的层面。但是呢，上帝让我们知道他的荣耀，也是借助他灵里的荣耀，是借助他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物质的现象表达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读到的啊这些事。好，那么我们看那个第二个问题里面第三小题里面说，约翰说看见了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么这么一句话，他说他看见了，我记得题目说他亲睹，亲眼目睹这个看见，对不对？他说他眼睛他看见了，那么是不是怎样的一种亲眼目睹，我们要了解一下啊。我们是不是他真实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就看到了上帝的所谓本体的模样了呢？那么很多人一直很感兴趣，要知道啊，上帝是他的本体是怎么样的？跟我们一样吗？有鼻子有眼睛吗？啊，那我们知道耶稣成为人跟我们一样，对吧？但是上帝是本质是一个灵啊，我们只知道啊，上帝是说的，照眼睛的岂能不看？照耳朵的岂能不听嘛？我们眼睛耳朵都是他照的。但是不一定说代表他有眼睛和耳朵，他不需要眼睛和耳朵，因为我们眼睛耳朵都是我们一些必须借助我们的经历，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才能听才能看的啊。上帝甚至他的奇妙要超过了、过去的我们的神话书里面所说的千里眼顺风耳之类的，因为古人希望自己的目力和听力都能达到很远的边界的时候，也只能在我们所看见的身体上面做延伸而已，所以才叫看还得用眼睛看，你不用眼睛看他都不知道用什么看了、那所以才有千里眼，听还得用耳朵听，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人被造的上帝的一种设计，但是在上帝里面他并不是这样。那么我在这里最重要的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创世纪啊，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讲的一个宝座安在这天上，这就要非常重要啊。上帝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这是一个中心，就是说整个的创造的中心和拯救的中心是在天上，我们一切地上的事是跟天上相关的啊。我们现在要主导我们祈求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天上是完满的权柄的统治，绝对完满，在那里全是光，没有一丝黑暗，这是天上的情景。那里因为撒旦犯罪也被甩出天界嘛，啊，又把他降，把他从那个使他打到这个从那个天上，不使他能够啊和这个上帝的荣耀有份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个宝座，所以在这里整个来讲呢，启示录要告诉我们整个上帝的这个宝座就是他荣耀尊贵和权柄的中心啊，一切都从那里发出。因为我们人想象嘛，啊，就是觉得四面八方都要需要有个指挥中心的啊。比如说我们到机场去，如果我坐在候机室里，我只能看看我借着我候机室的落地窗，我只能看到我这一面啊，只是现在很繁忙啊，有的飞机在起飞，有的在下降，然后看到什么加油车各种各样的车，清洁车啊，或者是油罐车，或者是食品车啊，跑来跑去，人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可是如果把我们带到塔台啊，整个机场的指挥中心的话，那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塔台就是它的是四面的那个四面八方，眼观这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那个局面，是不是？那你就看到原来机场呢，所有的哪怕任何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哪一部车，各种各样的东西的移动，都是指令都从哪里发出来的？从塔台中心发出来的。啊，哪些飞机准备下降，哪些飞机准备上升，或者等等，这就是给你看到了一个神国的一个全貌啊。让我们呢在这里呢，就神也是在这里将他的完全的尊贵荣耀啊向他的儿女显现，这是我们的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殊荣。比如我们说 在美国，如果现在是911，我们当初说作为平民，我都去过啊，白宫也去过啊，国会也去过。那时候很简单，我们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去了啊。那时候去国会甚至不要登记，白宫参观还要登记。现在是不是随便人能够进去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被美国总统请过去，特别在这 Oval Office 所谓椭圆形的办公室，在这里一起来相见一下，哇，很多人会感到特别的殊荣，受到了一种特别的高规格的对待啊。所以也有些外国的访问的元首，他很希望啊能够到了白宫访问，能够受到这种待遇啊，能够在白宫的玫瑰院里或者在那个不要那个显出他们的尊贵身份，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写了那个约翰呢是被请到了天上的一个神国啊天堂的一个荣耀权柄尊贵的中心去，那么也看到他这位上帝坐在宝座上。那么但是他我们觉得上面就没有在描述，哎，他看到的上帝是跟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样子的，有没有呢？我们就看到他说到了啊，按照他读的就看到一个宝座按照在上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们正想看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你看到了真神上帝吗？然后看他坐着的好像，哇，一下子就变成怎么样了，就是一种羞涩了，好像是碧月和红宝石，上帝当然不是一块石头了，再华丽的时候，但他只是看到的所谓是整个上帝的荣耀而已，对不对啊？这个荣耀就是用贵重的宝石来描述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下面会说到的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也想想我们怎么看上帝的面，又说看见了又说没有看见，怎么看呢？我们也是在现在查出埃及记嘛，出埃及记33:20的时候，上帝啊那是跟那个摩西说的啊，那么摩西下山后犯了罪以后啊，这个摩西要请求上帝的赦免，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赦免谁就赦免谁，是不是？然后就跟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到我的面不能成活。原来说摩西，甚至圣经说摩西跟上帝就像啊站着说话，像朋友一样啊。那么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原来摩西只是看见了什么上帝的背啊，因为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是见我的背。如果是上帝的击打的手打在以色列身上，你都看不见他的背啊，收回了。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背，你却不见得我的面。那么上帝的面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怎么叫才能看见上帝的面呢？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么说，对不对啊？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的，但是真理啊和那个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什么？耶稣给我们的。那么原来呢，他上在这里所谓的背也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嘛，我们前前后后都要认识他，是不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背影，我就知道他是谁，所以从背也知道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嘛，啊，那个他从他的背影也大致知道什么，但是你总是不全面，你不但要见他的背，你还要见他的面，是不是？那么他的面什么时候才给我们看呢？啊，原来上帝给摩西的启示在旧约里只留了是没有把天国救恩的最后的奥秘都告诉摩西，只是做了一些预备啊，给了他律法，因为律法是要引导我们啊，是迅猛的师傅要带我们到耶稣面前的，只有等到耶稣来了啊，我们才知道约翰福音这么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真理和恩典是确实由耶稣带给我们的，当我们再拿到真从耶稣这里得着真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上帝的全备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单讲新约不是上帝全备启示，单讲旧约更不是，可以说一个是背一个是面啊，合在一起我们就得着了上帝的全部的启示。所以要全本圣经啊，它就全备了，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奥秘和道都在那里，我们是借助神的道来认识神的嘛，这是一面。同时呢，还有这么一句话，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也像那个那个希伯来书说的啊，因为人啊 基督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我们如果一定要借助一个实体来看上帝的面呢，只能借助道成肉身的耶稣来看上帝。这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看见了他，也如同看见了神一样，这是一种表明，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知道约翰福音，我们在查的时候，腓力说：“哎呀，请主啊，你什么时候将父显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意思就是就满意了。耶稣说：“怎么了？你见到我就是见到了父了嘛。”啊，对，所以对我们这个讲法，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对不对？也就是说，上帝的一切的尊贵啊，实际上都是借助耶稣向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么，上帝有两种属性，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种是绝对的属性，是不可转移的，只有上帝才独有；还有一种属性呢，是可转移的、可分享的，这叫相对的。那我们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对不对啊？那么直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他的这些都是他的不可转移的绝对属性啊，这就是上帝啊，他可以，他有创造的能力，从无创造的能力啊，这个全知全能啊，全备的创造力啊，这些的，这是不可转移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人性和神性里面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在其他的宗教里都会说啊，人人可以成佛啊，人人可以成圣啊，人人可以成真人啊，那么人人都可以成啊。但是在上帝的我们基督信仰，没人说人人可以成上帝啊，没有人可以说做上帝，我们只能做上帝的儿女吧。但是上帝的儿女可以领受上帝可转移的属性，是他什么属性呢？就是他智慧，他的圣洁，道德上的圣洁，他的慈爱啊，他的忍耐，他的喜乐啊，这些都可以承受啊，我们都可以从那里，就像圣灵的八个果子，我们说八个果子，跟圣灵所结果子的八个方面，或者怎么说，在这个里面呢，每一项都要从上帝来的。啊，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来体会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啊，不是我们刚讲的，不是讲八个，应该讲九个，就是什么？我们讲圣灵的果子的九个方面啊，对不起啊，我更正一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这样讲。那么我们另外，我们也在这里看，你说到底约翰看到了什么？他是不是看到了？实际上还要超越一下，就是说我们借着那位来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上看了，他肯定更加超越一下。这个超越呢，就是他在拔摩群岛，他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的人子像的显现一面，是在他的意象中看见的，我们没看见，是不是啊？这已经很特殊了。但是他到了天庭上面看的，那是更加的，我相信更加的全面了。因为他不但是因为人子在意象里在拔摩海岛让他看到，那现在把他提到天上去看，肯定是两个不同的场景。那么用什么话来说呢？还是用哥林多前书保罗的话说，林前十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来对神的认识啊，我们来对神的认知啊，我们现在总有我们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啊，就等于很多人要问啊，上帝啊，你在创造人类以前啊，你在做些什么事啊？啊，创造天地以前，那这些话，上帝是心想告诉我们，因为时空还没出来，我们都不可能言语的。就像保罗他来到乐园里，他听的话是不可言语的。我们还没有这个承受的能力，所以我们被提到完全以后，上帝扩大了。Enlarge our capacity of understanding. OK, 把我们提升到这些 level 上，它才让我们能够接受它的更多的奥秘。相信是这样。啊，他说，所以保罗承认，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上帝一定把他要让我们认识的，到将来让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上帝知道我们是彻底全面，我们的每个肺腑心肠比我们知道自己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里面有多少 自己的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啊，自己的一些败坏的本性啊，以及我们可能将来要遭到的在这个逼迫或者试探当中，我们可能要跌倒的地方，我们很多人也会像彼得一样的夸口啊，别人跌倒我不会啊，可能我们对每个人给自己的认知相当满意，对吧？这些都不一定啊，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下面的话。下面的话说，对照对照旧约先知书所提到的神宝座意象，我们有何领悟啊？当然，我们在前面还加一句，就是我们真的看见了神的模样了吗？在这里呢，这有一段话的是启示录22章1节说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他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要看。我在这里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宝座上是坐着一位，那我想是哪一位呢？是父神吗？肯定有父神。那么在这里，父神坐在宝座上，那么人子呢？耶稣基督坐在哪里？是不是旁边所谓坐在父神的右边，给他旁边摆一把什么椅子啊？在这个宝座旁边再设立一个这个坐在旁边的吗？当然不是。我在这里稍微要跟大家讲，我就用了这句话。其实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一位，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请注意，这里面呢，既可以你把它看成是父神没错，也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可以理解这个宝座不光是父神，也有圣子，也有圣灵，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就讲这个宝座啊，是怎么样呢？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和羔羊，大家知道，羔羊不代表，就是说，羔羊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羔羊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嘛。羔羊是神，但神不就是羔羊？神除了羔羊以外，除了那个三个位格的圣子以外，当然还有圣父，还有圣灵。所以神不只是羔羊，所以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羔羊一定是坐在宝座上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羔羊不在宝座上啊，因为他本身就是父子，就像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不能是用人的想象，好像上帝一个身，父神一个身体啊，耶稣啊，做圣子是一个身体，他在空间上面，在物理上是可以分开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时空当中对位格的一种分辨形式。但是这种分辨不能准确的反映到三位一体之间的分辨当中来，我也告诉大家。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宝座，我们想这个宝座是不是这个使徒约翰突然在新约里面就讲起，好像我们在整个旧约里面都一点没所知晓呢？其实不是。我们说新约是旧约的什么这个完全的完成啊，是，而旧约是新约的什么预备，旧约预备了新约，新约完成了旧约，所以他们是不可分割的。那不可分割性呢，也表现在整个其实这个新约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本书，它里面的所讲的很多事都是回应先知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包括哪怕天上的异象。旧约的先知里也说，那么旧约的先知里面主要在两本书里面，我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一本就是以西结书，一本就是但以理书。这两个以西结先知和但以理先知，他们都被圣灵感动，都提到三层天上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说。那以西结书我们看1章26到28节，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这个以西结先知其实他是，我是取了一段因为时间缘故，他其实从以西结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就开始一直描绘描绘到后来。那么这个里面呢，我最主要是想呢，这里面有它的互相的呼应，有它的连接，但是呢新约里面也不是简单的重复，绝对不是机械的重复。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约翰他看到的天上形象呢，既然一方面可以在旧约先知里所看到的意象当中有相同之处，同时呢也有不同之处，这就对了嘛。旧约和新约里面，新约一定有比旧约没有说到的一些东西，新约有继续补充加以完全的那么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无本之末，它一定从旧约的这个原有的启示的根基上面延续和发展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从以西结看到的宝座，也就是首先强调是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请注意宝座本身也是个形象这个宝座我们常常讲什么是宝座，那是非常的辉煌隆重尊贵你就像到故宫里去看看那个大清的皇帝们所坐的这个龙椅好像设计的都非常不一般，显出这个皇位的这个本身的尊贵，是不是这个也是他肯定宝座，那么宝座肯定是非常华美和尊贵的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用什么来表示华美和尊贵呢？特别是还要表示那个来表示上帝的富有人们想想就是世上这种稀罕的这种宝石，对不对？而且这个像钻石如果是大颗粒克拉的钻石，那简直是富可敌国了，那一个钻石就不得了了所以他说仿佛像蓝宝座，在宝座形象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好像在宝座上真坐着有一，他从来没讲就坐着一个完全的人样的那位上帝，都在仿佛当中也在意象中看到的，是不是这跟这个我们现在约翰福音的描述有点差不多，没有说而且看到他有光耀的金晶代表着荣耀和富贵嘛，特别像金晶这什么意思非纯度非常高的，不含杂质的，那晶晶都是从那个最高高温的这个火炼里面能够把杂质排除出去的这种特别的这个晶炼当中最后的保存的那个成分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周围都有火的形状腰以下有火的形状，这火什么意思？那火就像这里面讲到的有七个火灯好像灯是借着火光，实际上呢就讲神就是那光，周围也有光辉，讲到光辉还讲到下雨的日子，为什么讲到下雨的日子呢？因为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怎么样，他也提到了虹，他提到了虹请注意这个虹而且在这里也被约翰提到了，我们下面会讲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当然那位尊贵的主他也要说话是怎么说话呢当然这里讲的像号角的声音一样的。那么但以理书他也到那个被提到天上去的，你看他对着宝座的设立是这么说我们把七九和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但以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血，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人乃烈火。我在夜间中的，这是七章九节然后十三十四节呢他是这么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个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大家知道在这里面呢，那个单以理所说的宝座就跟以西结所说的和现在约翰所说的有非常相同之处。那么当然这个里面讲宝座乃火焰啊，它里面以西结书也谈到火啊，腰下有火，火光有光辉出来啊。那么这里面谈到的根亘古常在者，那么肯定我们认为他就是指父神了。但是他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呢，这我们想到了我们人子当时在拔摩岛上的是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啊，说人子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对不对？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所以这里面也是这样谈到的相像。但是呢在这里呢接下来又说呢，原来那位亘古常在者他坐在宝座上呢，还有另外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么这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呢，耶稣自己在大祭司面前他自己就说了，人子就是那么一位啊，就像但以理所说的啊，将来啊，要得着这个国度的权柄的那一位就是他自己，只是耶稣自己声称的。那么他驾着天云而来呢，他当然是但以理看的将今后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他面前呈现。我认为呢也就是耶稣这时候呢他已经什么升天了，因为他升天的时候讲着被一朵云接去了啊，到父神那边去，所以跟现在正好衔接起来，驾着天云而来。这个云本身就是代表着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啊，是代表他自己的。他到了亘古常在者面前以后得着什么了？得到了一切权柄荣耀国度。所以呢他也就是主耶稣，他说复活的主说父神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了，这个权柄包括救赎的权柄和审判的权柄，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下啊，是永远的，他的国必不废去。这个不被废去的那个永远的国度宝座就在天上。天上是原，请注意啊，天上是原版，地上呢不管你是会幕也好啊，这个圣所就建造的圣所，或者是圣殿所罗门的，这些都是地上的 copy， 都是一种模仿。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模仿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所有的地上的那个圣殿的柔物件是要做天上的这个样式来做，要把天上的那种分别为圣独具有上帝的圣洁本的属性的那些东西要反映在地上的物件上。所以虽然是影子啊，但也是我们从影子里面我们来揣摩那天上的啊本体啊。但是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使徒约翰呢就来到了一个本体的真相的面前这告诉大家。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题。第三题在这里说，约翰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为何像是碧月红宝石，也像瑞宝石的红围绕着宝座，又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并有七盏火灯以及宝座前的玻璃海。哇，这里面要讲的解释的问题确实很多。所以呢这是让我们就照着，其实在旧约里面呢它都有很多已经提示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做一点讲解。首先就讲到这个碧玉红宝石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就注意它会闪光的啊，宝石啊，碧玉啊，这个碧玉像水晶般的啊，大家知道水晶啊就是所以宝贵，就宝贵在这里，它是把光啊折射的更加美丽啊，这个特别是如果是钻石的话，那是更加是啊光耀夺目啊，是它主要是要用这个呢。为什么它看见神啊，好像仿佛是碧玉红宝石 啊，当然神本身不是那块宝石吧，那不是物质嘛，但是他却借着这个，他看到的上帝的荣耀是借着人能熟悉的那些宝贵显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引啊约翰一书十五啊一章五节里那句话啊，也就是约翰他自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信息。所以我们从主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在天上就是这样反映给我们的啊。这里也有人解经家说，这个碧玉红宝石是代表着上帝他的公义圣洁的本性啊，公义和圣洁，特别强调他的公义和圣洁。那么那个绿宝石的红呢，围绕着这宝座，这个绿宝石的红又代表什么呢啊？我们慢慢讲啊。那么首先我们把启示录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宝石呢啊，他说启示录21章，我们首先看啊，关于上帝的他的天降的耶路撒冷城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所以上帝的宝座前也是怎么样一种荣耀。启示录21章10节呢，那个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一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讲的新天新地是从天而降，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我们盼望的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拯救和成全，而不是像那些不信神的永远用人的傲慢和骄傲自大自己要动手，全靠我们自己啊，事在人为的要建造在地上的乐园啊，好像我们把它讲成乌托邦啊，有图片永远是在想象当中的，但是很多人一次二次失败再失败，还是要往头往南墙撞，总是觉得人有很多这种特别的壮志，可以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啊，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啊，很多就像那个咕叽哥所唱的。所以我说呢，我在这个我既讲东方共产党的这个里面有人的骄傲，同时也讲西方的白左所谓的政治正确里面，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不信神，他们都认为人的力量人的善是无穷的，可以潜力是可以无限发挥的，他们都认为历史是靠着人来带领进步的啊，人来创造历史，所以他们都要把自己当作他用革命当作他自己的历史的火车头啊，不断的要打破旧世界。大家知道旧世界，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完全被扭的，像中国等等等等，你可以不断打破它，你要批判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太容易了，太多的腐败，太多的邪恶，但是你要人去打破它，如果不在神的恩典拯救里面，你代替它的只是更加的什么腐败，更加的邪恶啊，最多是昙花一现，表面好一点，然后它的腐败全露出来了。人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人不能改变自己，怎么能改变世界呢？这个世界就是人的罪恶的本性自己造成的。这就是说上帝是要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说你从我这里领来蓝图，然后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蓝图你来打造一个新世界，你来打破一个旧世界，从来没这么说过，只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来影响他们，来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从来没有要我们自己去动手来建造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世界来全部的换掉，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就是要一定要搞清楚，基督徒是有所作为但也不作为啊，基督徒不是那种革命的政治啊，要以这个啊，谁要作为的话，每个人都想到我们要在政治上面，我们要夺取政权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最美好的理想借助政权的力量在世上实现，除了基督信仰以外其他都是这样，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白左，他说我怎么政教合一啊，很多这白左像我们都不信神的，你们是信宗教，我们不信宗教的，但是不信宗教的他自己他对真理的他自己的信念，他自己的制造信念就是他们的教，而且这个教一定要通过他们的政来反映的， 所以在这里呢，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任何左派的一定要靠着人来塑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都是把人带到更黑暗的灾难。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讲我们要等候的那个就是上帝自己从天而降的，我们要保守住自己啊。所以我们说美国毕竟他在创那个建国的时候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力量的影响，成为一个新型的，这是基督教影响在近代的所有的国度里面它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啊。而且上帝也借美国给世界也带来了许多的祝福，也祝福了美国这个国家。但是如果美国他自己要丢弃原来在他们建国时候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的话，这个国家就是一定是什么没有希望的败落了。现在在美国就有两种力量，一种所谓是保守的力量，就是要回归，回归我上次的讲座提到，回归吧美国，就是要回到美国建国的时候的那种敬虔的啊这种信仰当中。那有人说，那美国建国的时候很多建国之父其实也不是基督徒，不错，有很多不是基督，有一些不是基督，也不是很多了，但是这个世俗的这个媒体都在把它尽量就讲他们都不是啊，要把美国建国的基督教的这种影响都把它抹去。那么虽然有些人不是，就是主要最最著名的就是独立宣言的啊战起草者啊 Thomas Jefferson， 是不是啊？他虽然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但他信有一个创天造地的上帝。但是呢他不信耶稣基督是那啊拯救我们的啊道成肉身的圣旨，但是他认为耶稣是最伟大的人类的老师。所以从有某种意义上面，当时虽然很多人对神的认识不正确，但是对圣经里面所传达的基督信仰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全部都是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面，上帝也是祝福了一个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因为国家并不需要他成为教会，但是教会给国家的最好的礼物就把教会从神带来的一些美好的祝福，那里的基督徒赐给居住在那里的百姓和国家，使这国家能够在公义上站立得住，由此再扩大神的国，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最好的一种形态啊。所以基督徒是为主做见证啊，然后呢是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这里面就讲到上帝的这个成立的荣耀时，讲到上帝的荣耀总是要一定少不了讲到上帝是光，光怎么表现呢？上帝的光它的尊贵啊，它都是用极贵的宝石啊，好像碧月 Jasper 明如水晶，就是说完全透明的，就是这个光绝对不是拦阻的折射出来啊，这叫做完完全全的全反射，全折射的这种宝石。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特别提到为什么要讲宝石，宝石在这里这么重要啊，是显出上帝神家里的富有、尊贵、荣耀啊，这个里面都在这个借助这个宝石来表达的。那么然后讲到这个他的宝石啊，其实在创那个启示录后面讲的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具体。那么从哪里来呢？这个里面呢就讲到，我这正好我记得我们在讲每日与主同行的灵修里面讲出埃及记嘛，讲到呢上帝要亚伦给他那个要摩西给他做那个大祭司的这个圣袍嘛里面呢让他有一个肩带在以弗德的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肩带上有红玛瑙两块宝石，好像我们的肩章一样，戴在这个背在亚伦的肩上，两块红宝石上刻着12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那么后不光是有肩扛，我说还有什么胸胚，还有贴胸的，把有胸牌，把以色列的名字把它刻在12块宝石上。这就是出埃及28章17就说上帝让摩西给吩咐摩西呢，让做了这个胸牌大祭司要穿着的宝石是有4行那么4行，那么就是每行有3个，3、4、12，12块，有12块不同种类的宝石组成。
也是说上帝的尊贵是丰富的啊，各种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玺啊、红叶啊、水苍月啊、那个黄碧玺 啊绿宝石啊等等啊，啊，所以宝石的名字就一大堆啊，这是宝石的。从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出这个神的这个丰富的尊贵。那么，所以呢，那个28章21节说，这些宝石都要按照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这儿。Yeah, 我说在这里我在这个特别来把它阐释一下啊，耶稣把12个支派啊，那个大祭司在这里要12个支派背上去，就象征主耶稣这位大祭司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背负谁世人的罪孽，背负他要拯救的百姓的罪孽，明白了吗？那就是说只有以色列的名字可以被他背负。我们说所谓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我们的名字若被刻在生命册上面，主耶稣一定照着父神的吩咐把我们的罪背在他身上为我们去死，这是用那个背的方法啊，把我们的名字，那么用胸牌呢是贴在胸前，贴在胸前呢是带领着我们安慰着我们陪伴着我们的意思啊，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一旦得救，前背是背我们的罪孽，护在胸前是爱护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百姓和羔羊来呵护我们。这个我就把它连照我们的成圣啊，有那位为我们受过一切试探而得胜的主，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他是知道我们软弱的，他自己来护着我们。所以这里面的宝石有。上帝要显示这给百姓要分享的他的荣耀的组成，也是用宝石来表示的。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讲到宝石，我们要最主要是要知道它的属灵意义，而不是真的。因此说，哇，我们基督徒很看重，你看宝石这么尊贵啊，所以我们这怎么样，我们投资啊，我们就买宝石，我们就啊，我们就带宝石，是不是啊？啊，恰好相反。那我就用段话来勉励大家，彼得前书三章三节里面说，对那些敬虔的妇女爱神的啊，我们的姊妹啊，是这么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藏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真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是把他，上帝是把他的荣耀，价值上的荣耀，灵里的荣耀，用物质呈现给我们，但物质只是个载体，它不是荣耀的源泉，荣耀是上帝他自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是借助这次对此有所理解啊，我们并不是要做出那些表面上的那种荣美来提高我们的身份啊，真正的美是在内里的美，就是在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姐妹在上帝面前是最宝贵的，是最宝贵的。这也是我们做姐妹的成圣当中要在这里要也特别不容易的地方，这也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到啊特别的祝福的地方啊，我们在这里要在这里面要知道。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讲到红了，为什么要讲绿宝石红啊，在周围有像红样的绿宝石呢？有些解经家是这么认为的，上帝的属性可以用各种宝石来这里来描绘嘛，对不对啊？如果说红宝石代表上帝的这个既有如仇啊，就表示它是它的公义，因为它的光啊，或者等等话，那么绿呢，就带来一种温柔感，哈哈啊，这个上帝啊，那个蓝天绿水啊，绿地的啊，天是蓝是代表一种尊贵，对不对啊？刚讲的那个这个绿呢，是给一种温柔的一种养生的啊，一种需要的一些祝福。所以现在什么搞绿色食品啊，绿色环境啊，绿色，对不对啊？以绿好像特别，因为绿呢。的确是泽沃呢，只有活着的时候它是绿的，等到一死就枯萎了，绿色就没有了。青草也是，这个绿呢跟我们在这个生物性上面的这些供应啊需要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在这里呢，它里面讲到的红是绿的，特别强调了上帝的对我们在地上的人的一种温柔和供应和一种保护。那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大家知道诺亚洪水以后啊，诺亚后来设坛献祭，上帝闻了那个馨香的祭以后，就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们把它讲的是普遍恩典里面的一个普遍恩典之约，是用什么来表示呢？是不需要人有任何的回应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给了所有活在地上的活物，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这叫普遍恩典。就是让我们呢，这个地不再被洪水毁坏，使我们的地天地运行有序，四季常在啊。所以呢，他说我这个约是要维护你们的生灵，只要地还在啊，上帝的最后的审判没有降临之前的话，使你们那个能够安稳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红，所以他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意思就是你们看到红就放心了，你先前的苦难呢，这个大洪水造成的苦难呢，就不会再临到你们了啊，给我们带来一种从他那里来的安慰啊。但是呢，这个还是地上普遍恩典的安慰，但是这个红呢，如果在天上的宝座上的红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上帝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了，因为死亡再也不能临到我们了。说这个呢是最后的最终的盼望的安慰，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这方面的征战都过去了，因为现在主已经完全得胜了，那给我们有这个最后的，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有长久的安歇的最后的一个保证啊，就像地上的那个红的记号一样，我们在天上的宝座前也看到了这个红的记号。好，我们对红的理解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第四章里面又提到了这个说是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上发出呢？那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上帝的属性，一个最近的最形象的对照呢，在旧约里面就是上帝让摩西把他把以色列人都带到西乃山前，神要从云中降临，要向他们颁布十诫的时候，是向这些以色列民显示的上帝的大而可畏的公义圣洁的一面，以显出以色列人是一批罪人，因为正因为是罪人，谁都不能接近上帝，也不能摸那山上的石头，碰到就要死啊！这就是说神的圣洁跟人的污秽是绝对不能够相合的啊，不能并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上帝的圣洁和威严大而可畏的一面呢，是借着什么来呈现呢？就借着啊，我们说我们已经读得很熟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啊19章16节那句话，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本来也叫做百姓要洗衣服要洁净，接近了这三天还是知道他们这不过只是什么样啊，他们不可能洗净真的自己的罪的，以后用羔羊的，以后用这个牛啊羊啊这种血啊，这种献祭的血呢，都是起一个暂时的功效和引领的作用，是指向最后的羔羊的血，对不对？这个让大家知道。所以呢，上帝的宝座前不但有他的温柔的怀绕，由他的这个荣光的显现，同时他有大而可畏的威严的呈现。所以上帝的宝座要把上帝的属性啊，在这里呢全面的呈现在我面前。这个呢就是这里面讲的宝座前有闪电声音雷轰啊。那么也有人说，是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充满了那个动态的神啊，是他是神，是人奔跑啊会累啊，神是啊就像那个在以赛亚书的啊，神他怎么样啊，他是不会打盹的，他永远不会怎么样停止他的工作啊，他永远不会，就像耶稣他来说我也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是 very 就是怎么讲，我们叫 full of energy， 是一种啊充满着那种啊能量和动力和全能的这么一位神，也是大而可畏的。这些我们看，那么说二十四章十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是明镜。那么这是用来什么对待呢？就来讲那个，我们来讲什么叫做玻璃海吧。嗯，还有这个玻璃海啊，是他说特别提到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是不是？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为什么讲玻璃海？玻璃海什么意思？所以有一点呢，就是说它代表了第一，玻璃海呢是大家想像水晶般的玻璃海啊，那个场面是很壮观的，很壮观的。首先海是浩瀚的，是不是？那个玻璃的海像水晶一样的海啊，那这很壮观，是代表了什么呢？那么可以这么说啊，在这里我首先把一个玻璃海这个事情呢，我在这里也可以特别讲一下。他说我看见了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着，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这里面又看见了那个玻璃海的意思，就是代表上帝的得胜的荣耀，就是说那些兽和那些狂傲的，大家知道海啊，在旧约当中的形象也是代表着一种狂傲。所以上帝说啊，海啊，你就在这里给我止住了啊，像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上说住了吧，海面就马上就一片平静啊，我们讲平静如镜，像镜子一样的，像平静啊，都一下子，这玻璃海，那大家知道玻璃海它不是动态的，它不是动态的，就表明上帝的降服的大能，上帝的降服大能。也就像在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过红了，这个水啊就任凭上帝可以竖起来啊，也可以把它一夜吹干，然后又可以把它怎么样啊，重新有复原。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水在这里有几种象征，玻璃海啊，玻璃海的一种象征呢，就是说上帝胜过仇敌啊，使这些仇敌们的乖乖的驯服，成为上帝的战利品啊，也是反衬着上帝的荣耀在里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可以讲这个水是上帝的丰盛的供应，好像是天上的水，我们地上的甘露从天上降下来啊，在这个天上有这样子的上帝的丰盛的供应的象征，这个又是一个，都来代表。还有一个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王上。王上里面记到了，就是说所罗门呢，他叫你做殿的时候呢，也前面一定要筑一个铜海啊，他说样式圆的，高五肘啊，井十肘，围三十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两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十二只铜牛驮海，山子向北，山子向西，山子向南，山子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哈，这个就是，也有人说呢，这个玻璃海也是那个圣殿前的一个什么铜海的一个砧板啊，那个铜海不过是一个 copy 啊，用来表达天上的荣耀的一种啊，天上的啊，地上的一种样，那个影子。但是天上呢，它的对应呢就是那玻璃海，也都是来表达传达上帝的荣耀。那么下面还讲啊，我就是说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这我就没有特别引其他的经文来帮助说明这话，因为他已经写灯了。这个七盏灯火在神的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怎么说呢？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说啊，那么都说甚至是圣父永恒中所生，但是说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说圣灵是从圣父圣子所出。在这里呢，那么圣灵呢，他是自己呢，他是要荣耀圣子的，也是要被圣父说的。所以在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他们的次序当中， 圣灵呢，他是在他的工作程序的位分那个位格的次序当中，他列在第三。那同时呢，圣灵他不彰显他自己，但是呢，他却一直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样的荣耀在一起。那你说这个宝座旁边紧紧的围绕着的啊，在宝座前面紧紧在一起的一种呈现，圣灵的呈现是怎么呈现呢？在这里用七盏灯火。那你说为什么要七盏呢？为什么不八盏呢？或者为什么不五盏六盏呢？因为它要代表圣灵的完美啊，因为七是一个完全数，就是七重至美啊，已经是无缺了，所以用这个七来表示。因为这个七灵呢，在启示录的上一上来就说了啊，说讲到这个神的灵的时候呢，为了讲它的完全性的时候呢，说到这个用七来表示。那么它对应的话呢，就是说他右手中的七星和这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么在这里呢，也用七来表示上帝一定要地上的教会也是被圣灵所带领充满，他也要成为完全的意思。所以讲到教会在这里呢，也挑了七个教会，也代表神他所要带领的拯救的啊，这个最后的教会的得胜，最后一定是在上帝面前，最后一定是完全的。虽然各个教会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各种各样被神责备的地方啊，甚至要被神要吐出来，但是神最后他的怜悯还是要把我们挽回的，这些事情都有。好，这就讲到这个关于七星七灵的事情。那么这个七不是代表，不是说有七个灵，圣灵就是那么一位，但是它是有完七重的完美，只是用这个七来表示它的完美性而已。那么下面就讲活物了啊，它里面就讲到这个活物，讲到活物又讲到长老，对不对啊？我们都一点点讲啊。那么我们先讲活物。活物里面就讲到，我也从里面看到，那就借着这活物不是第一次提出来，最早提出来是四个活物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提出来的。比如以西结书一章五到六节，他是这么说，他说看到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他们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请注意啊，就是一个活物就有四个脸，那个四个脸呢是哪个脸面呢？就是有狮子的脸面，有牛的脸面，有人的脸面，和是有鹰的脸面，这就是四个脸面。每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还有四个翅膀。那么这是他对那个活物的看见。那么在这里面的活物呢，这个四个活物呢，不是讲四个翅膀，那么乃是讲什么？六个翅膀，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里面为什么有完全的不同呢？啊，其实呢，六个翅膀不是过去没有谈到过，以赛亚书就谈到了撒拉佛，撒拉佛也是一个富裕的灵，是不是？啊，他说他在乌西里亚，他那个就是这个犹大王驾崩的时候，他到圣殿里，是不是？他看到呢，上帝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上面，他怎么描述呢？他说其上有撒拉佛翅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啊。那么就是说这六个翅膀各有不同的功能啊。那么说起来呢，这个六个翅膀，我们是说过去中我们中呢人的那个讲自己的空间是六方嘛啊，那个东西南北四方，再讲上下两方都叫做六合啊。那个过去儒家讲一切神神鬼鬼的事情叫六合之外成而不认啊，就是说不在我们空间里看到东西呢，我们既不否定也不承认，就摆在那里啊，我们又无法知晓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六合。这个六个翅膀也就代表在这个地方呢上上下下啊，它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活物呢都要在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用这个翅膀来表示。而这个就是在这里来告诉大家四个活。但是呢，这里的四个活物呢，我告诉大家，每个活物都有一张脸，跟以西结看到的活物是不一样的。 而呢，这每一个活物有一张脸，那么四个活物就四张脸。这个四张脸原来是呈现在一个活物的四面，但是呢，现在呢，分别用四个活物呈现。这里面呢，既有新约和旧约的连贯性，同时有它的什么新的完全的发展性啊，就是新的这个更加的那个。这里面呢，大家都一定问了，这个活物，他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第二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就用这个四种形象来代表呢？四种形象来代表。那么也有不少解经家是这么说，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啊，野生动物里面，野生动物里面最强的王，就是最领头的，就是狮子，是野生动物中。那么家养的那个家畜中啊，家里啊，可以人们的家畜里面呢，比较最大的啊，也是最孔武有力的，那就是牛了啊。狮子里面最有，那么野生里面最有力的是狮子，那么家畜里面就是牛。那么飞在天上的鸟里面呢，最有力的、最威武的，那就是鹰了。所以呢，这里面是代表上帝创造的活物，在地上的活物的三个方面各取一面。那么更不要说人了，人是那个是所有活物的至高嘛，所以人还要统管这些活物，所以人脸他们有了，人肯定也要有啊。这叫做四个活物的有这个四个像的这个代表，也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生命和活物都要来赞美上帝，不光人肯定是要领衔的赞美，但是所有的生物都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都要来赞美。所以说这个四个里面，大家知道四福音书正好跟四个活物相对啊。我们很多人讲这个四个福音书大有都有它的三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呢就用四个活物的面来一一的来把它们怎么样啊，打上记号。说马太福音主要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王，王就用狮子来表示，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啊。马可福音是耶稣里面更多的是风风火火的马不停蹄的啊做事，所以他就像牛一样的啊这样子的来为人啊，好像要拿鲁迅的话就俯首甘为孺子牛啊，大的要侍奉小的，他在这里做最完美的神的受苦的仆人的侍奉。那么路加福音呢是最注重是呈现啊这个耶稣的完美的人性，所以在这里面，所以人的面呢是给了路加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因为它最奥秘，最后是一上来讲的太初有道开始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它就像鹰啊，鹰是飞在天上的啊，鹰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神秘性啊，所以它的奥秘，所以用鹰来代表。那么很多人也觉得这好像都是挺贴切的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也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这种事。那么里面说他前后边体都满了眼睛，为什么说满了眼睛呢？就是上帝，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知道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啊，我们在哪里都要知道上帝的旨意，眼睛都代表我们的察觉，我们就是眼观六路啊，哈哈，就是说我们到处都有眼睛，我们没有盲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完全全面的，而上帝也给我们全部的看到他，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全备的知识。所以这个眼睛是代表着一个人在他的知识上面的全备，和他在这个警戒当中、警醒当中的完全啊。我们说我们常常要知道啊，我们要防备啊，这个撒旦对不对啊？他像咆哮的狮子，要常常要吞噬我们。都在什么时候呢？趁着我们什么，我们不警戒的时候，我们自己放松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懈怠的时候，我们懒惰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面是这个眼睛是有这个意思。还有呢啊，里面就特别就提到了长老。那么长老是什么呢？那么大家看到啊，第一就是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首先我们想到的24位长老呢，第一个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这肯定是代表旧约的12个支派，然后代表新约的12个使徒，加起来正好24位，这就代表了 上帝的所拯救的全部子民啊。那么因为大家知道，我一再讲，以色列就是旧约中的教会，教会就是新约中的以色列，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定义，都是神的百姓的全体啊。在旧约当中，神的百姓是把它用一个民族国家形式放在一块地方集中呈现，在新约当中，神的百姓是分散在万民之中，在万族之间啊。所以他们呢啊，就要过着一种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的啊，与世界分别出来的。过去是作为一个族类啊，以色列从一个族类跟周边的民族分别出来，所以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戒律，跟周围的民族从饮食到穿着到各种的做敬拜全部不一样，表明以色列是归我的，不属于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现在呢已经是不是从我们的形式上分别，乃是从我们的心知，我们里面的意念，我们的灵里，我们一定都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万事万物的看法绝对不能跟随世界的潮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啊，我这次也特别告诉大家，在24号的这个讲座当中，我的题目已经出来了，叫做教会在美国大选当中当有何不同的看见。教会不能跟随着大流啊，主流媒体是怎么说的我们跟着说啊，谁谁怎么说的，外邦人怎么说的就说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面的看见，一定是在根据神的话语，在神的道的带领下面，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看见到底看这个世界一定跟世人不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被世界所吞没了。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叫不叫效法自己啊？我们知道如何叫不效法，我们才能不效法啊。所以这方面的分别很重要。那么这个24个长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们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的支派里面啊，12个，有的时候也说14个，比如说那个约瑟有马拿西啊，那个还有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以法莲啊等等，对不对啊？这些都摆到我们面前，有的时候啊数起来好像有的时候不止14啊，有的时候怎么样？那么门徒里面你说12个吗？啊，你后来说哎，那个犹大是肯定是把他踢掉了啊 ，kick out。啊，来一个马提亚嘛，摇出来一个马提亚，哎，这是马提亚算还是保罗算啊？啊，其实这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24个长老啊，里面是、这肯定有一个是约瑟，有一个是保罗，有一个不是，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首先告诉大家，首先它不是那些真的啊，是从我们的圣徒里面出来的24位代表，它其实也是一种上帝的呼吁的灵。啊，在这个里面是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解经家的主要看法啊，因为他比如说在这个5章10节的时候啊，那么甚至有长老还问他这个关于这个教会啊到底是怎样的啊，就说明他本身，但是呢一定要这么说呢，也就是说的确是跟他的百姓呢是有关的，这一点没错啊。说但是呢还有人认为呢，它实际上呢也预表着，也是这样代表什么呢，当时在所罗门殿里面的侍奉的时候呢，在历代之上里面呢就讲到，他把所有的祭司当班的祭司呢分成24位，昼夜当班，我们现在讲我们一天有多少24个小时，是不是他就是不断的有人当班的24来轮替。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整个24章里面就讲这个，那么我就在这里呢，因为太长了我就读两节好不好。它里面就是说他把24位每个人都命名了，说那个所罗门从那个祭司里面来的，第23位叫底莱亚，第24位就是马西亚。好了，他从第一位讲到第24位，我前面就不讲了。然后呢最后24章19节就说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请注意啊，当年那个施洗约翰啊，他的这个父亲对不对啊，那个他当时也是在殿里按照班次在圣殿里守候上香的点灯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24位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们的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里办理事务 啊，为什么当时所罗门要24位呢？原来天上有24位，他们就是当班的，在这里守候着这个宝座，围绕着宝座之前。那么他最大的侍奉是什么呢？把颂赞送上。他们穿着白衣，就表明他们是圣洁的，他们头戴金冠冕，是指他们是得胜的啊，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得胜的。那么也就代表他以他们来代表千千万万的圣徒，因为圣徒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是穿白衣的。那这也是呼应七个教会里面的很多应许，一定要，还有是什么呢？至始忠心就得什么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至始忠心得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非常尊贵的，是用什么颜色表示？用金冠冕来表示，金冠在头上，所以是这么说的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从他们的敬拜中我们学到了什么？那么我们就看看他敬拜词是怎么说的啊。他里面的敬拜是这么说，不住的这么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现在敬在祭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第一次。下面呢又继续这么说，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看到从他们的敬拜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他最大的在他们的敬拜当中，就让我们就从上帝的三个最重要的绝对的不可转移的属性去想开。哪三个呢？就是在这里面，第一是他的圣洁的属性，圣哉圣哉圣哉，他是绝对的另外的一位。所以我们想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拟人化的方法想他，但是我们却不要把他跟人连接等同起来。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是他的永恒性啊，他的永恒性，一个是他的绝对的不变性，这是都是人没有的，永恒的绝对不变。所以主是阿尔法欧米伽，对不对？是现在永在今在的，今在现在永在的。还有一个呢，是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完全的，也只有他得着全部的权柄。所以就因这个，是我们的感谢、颂赞和盼望的中心。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不断听到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但是不用担心，不管乌云怎样翻滚，大水怎么泛滥，我们的主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位，而且他永远掌权，昔在、今在、永在，他是那位全能者。那么有了他，他是那位得胜的，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请注意啊，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在这里主要是指着耶稣来说的，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神，神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呢，这里呢讲到这位羔羊，主要我们的得胜是在基督里得胜，在一切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也在基督里面赞美神的荣耀，在基督里得着盼望。所以呢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荣耀尊贵权柄，荣耀尊贵，因为是上帝的本性，他的属性里面的永恒性啊，是他的信实性啊，他的永不改变，他的圣洁是尊贵的，然后呢他是一个完全掌管权柄的神。最后提到上帝做了一件事，是所有我们得以敬拜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就是上帝是创造了万物的神，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就是我们说敬拜学的第一课，我们神为什么配得敬拜，首先要讲到上帝是创天造地的上帝，万有是从他而来的，而且万有是按照他的旨意所创造的，是要达到他最后的终点，都是要达到他最高的荣耀的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被上帝呼召的百姓，在哪上帝的哪方面的荣耀发挥作用呢？说到底就是在上帝恩典的荣耀里面发挥作用，成就他的荣耀。因为 我们既然我们心里已经信服了这位主，我们接受了他了，我们就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我们以后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而是为我们荣耀我们尊贵的主而活，这样主的荣耀尊贵也可以以他的在道德属性上的圣洁，他的仁爱，他的怜悯，他的谦卑，他的喜乐，他的合一在我们当中显现。这就是在他们中我们可以学到的，这就是最后也是我们最后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我们最后在天上的景象。如果有人说我们一天到晚这样敬拜，那不非常 boring 吗？对不对啊？如果这样讲，我们的基督生命当中有很多还没被神对付，因为我们没有觉得神是那么的这么的吸引。我看有的时候很在有些人眼中啊，神还没有他的一个游戏机怎么样被吸引。有的人玩电脑玩游戏机玩什么，这个手不离的啊，不吃不喝，哇，能看那个镜头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跟你说，上帝的奇妙，他的荣耀和尊贵绝对是比这个更加大的吸引我。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被神带领。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此为止啊，下面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要同工们要分组的分区的啊，我们就分组分区了。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借助了许多的旧约经文，把今天在新约中我们的创在启示录当中所得到的每一点，我们都用经文来做了解释，我们就看到你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是如此的一贯，也是这么的井然有序，又是那么样的天衣无缝。主啊，我们要认识你，我们就只能借助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不但要借助你的话语，更靠着你的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看见你。主啊，求你的灵，那七重的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主啊，在这弯曲悖谬的世界中，在风雨飘摇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看到你在天上的荣耀，成为我们在地上能抵挡一切诱惑，能够不怕一切的逼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真正的灵里的看见和激励，和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以安息的安全的万古的宝藏。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查考就到此为止。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在11月24日我们的新的一次的基督信仰与文化讲座，教会在美国大选中当有何不同的看见，重点是不同，到底有何不同的看见是主所喜悦我们的。有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还在地上，那么我们不是一定要在这里在政治上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取向，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乃是我们在政治事务上面，我们无论发表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是否讨神的喜悦，我们如何在这里面让我们基督的光能够照在这个悖谬的世界当中，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在即便在有些政见上面特定的一些事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我们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但是我们更有在深层上面更高的共同的看见是什么，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彼此尊重，使我们的教会能够也是更加彼此承担宽容等候在爱中合一，这个方面的看见有什么，这都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功课。好，今天我们的查经查考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愿主赐大家平安。